体育它其实不仅仅关于体育嘛，就围绕在它周围的商业、国家制度、国际局势等等，关于人类的一切都在它身上。
这次的冬奥会从那种非常宏大的叙事回归到不完美的个体，
我们充分的发展自我，我们就会得到非常多的松弛快乐，我们能得到极致的体验，我们甚至可以享受压力和恐惧。但是我们太多人生活本身就是极致体验，就是压力和恐惧本身了。
你说他们热爱运动吗？也热爱，也有梦想，但他们的成功背后其实是沉重的历史，是改变家族命运的责任和别无退路的雇佣。就他们的故事就是我们故事的放大版和极致版，但谷爱凌的故事我们是非常陌生的。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新一期的 GQ Talk， 我是静锦。
我是康迪。
我是梁静怡。
冬奥会其实刚刚结束啊，我们的播客终于赶上一回热点，也聊聊冬奥会的看点。但是因为我们这个热点其实也没赶上多热的，如果大家听播客的话，就会发现很多播客都在聊冬奥，这个也是可能我们对播客的一次观察吧。你会发现播客做的越来越自媒体化，就基本上大家从一个可以聊静水流深的一些感悟啊观察，到开始争抢热点。而且就关于冬奥的播客已经有非常非常细分的领域了。今天我还看一个播客在聊说为什么世界顶级运动员都很多有哮喘病，就到已经到这样的一个细分的分支了。就我一直在想说作为媒体的播客我们能做什么，如果大家有想听 GQ Talk 的一些想法的话，也可以通过各个渠道反馈给我们，我们也很想征集大家的意见。那这次冬奥我们聊什么呢？我们看的经验是有限的，但是我们试图想提供我们觉得这届冬奥会值得分享的一些精彩的内容啊，然后一些引申出来的一些议题，以及我们可能作为媒体人的一些观察和看法。鉴于这个冬奥其实大家听的时候已经结束了，我们就不按照时间顺序去聊了，就我们首先想聊的可能就是名场面，然后我们再延伸到经典的人物和赛事，以及由此引申出来的议题，到最后我们就聊聊外延。这个外延我们可能话题就更分散，也可能就是我们自己参加的运动，或者说体育特稿应该怎么写，媒体报道应该怎么做，然后等等，以及就想聊到哪儿就是哪儿了。
嗯，我还是想强调点，就是我们三个人都非专业的体育记者，也不是专业的体育迷，所以我们可能会今天聊到一些内容显得非常的外行，但是我们会聚焦在比如说人物故事，或者是真正打动我们的，我们只是作为普通观众从看冬奥或者体育赛事当中能获得哪些体会吧。
以上是狗头标志。然后我们先聊聊那个名场面吧。就对我个人观看的经历来说，我觉得我的名场面应该就是苏翊鸣的最后一跳。苏翊鸣他现在大家都知道了，他是在单板滑雪项目中夺冠，成为历史上最年轻的这个大跳台冠军和首位赢得冬奥会单板滑雪的中国运动员。在此之前他已经拿了一个银牌，然后他刚刚过了18岁生日，但他拿冠军的那一天呢，他还没有到18岁。而更精彩的是，他在第三跳之前已经锁定了金牌，因为这个单板滑雪的积分他已经远超第二名。然后他选择了以一种非常非常轻松的方式就滑了下去，并没有以我们想象中一个运动员要追求一种体育竞赛的极致去完成这个动作。但在我看来这是一种非常非常新鲜的精神。后来记者采访的时候专门跟他聊过这个，记者就问说，当你已经听到你得到的分数足够站到领奖台上，你是什么样的？然后他就说他其实瞬间就哭了出来，他觉得这几年每天的努力终于得到了结果。当时记者就问他说，那你怎么调整情绪再到第三跳？然后他说，因为所有支持我的人都在底下等着我，我跟我教练说我要滑下去，我要做自己最喜欢的动作，我更想去享受这场比赛，享受这场滑行。然后记者就问说，为什么你享受的是外转360度？他说，我也说不出来为什么，我只是喜欢这个动作，它看起来风格化，包括这个动作在我大脑里带来的这种感受，这种体验我都很喜欢。就你看他这个表述中，享受和喜欢占了非常非常大的比例。他并不是说因为我已经锁定这个奖牌了，所有人都在看着我，我要满足所有人的期待，我要成为一个完美的冠军。可能在他的这个意识里，在他的故事中，完美这个东西只跟自己的感受相关。 他以一种非常非常轻松的方式还了消极，而不是以一种名义上完美的方式结束自己在冬奥的比赛。就这种轻松的姿态非常非常吸引我，在我看来这就是一个新的体育故事。他当然毫无疑问的技术过硬，实力过人，有策略，有余地，但他没有那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紧张感。就他在比赛前后表现出来的态度，让你感觉他非常享受比赛。就金牌就是锦上添花的事情，即使没有最后的胜利，他也完全享受了这项运动带给人的乐趣。在我看来，这是00后的一个冠军，或者是新青年的一种精神给我们的一种新的故事。嗯，
我也看了这场比赛，当时那个解说员说，让我们来期待他最后一跳会不会挑战1980。1980应该是他从来没有在这样级别的赛事上挑战过的动作。我当时就满怀期待啊，最后试一试能不能完成。当然我还有一个担心，就是他那个时候已经知道自己夺冠，所以他心情是非常激动的。我就在想会不会有意外，因为你如果没办法把自己处在一个非常冷静的状态的时候，因为它又是一个极限运动，你会不会因为心态上的一个波动，然后导致你的动作变形？然后最后我看到他那个360的时候，你会发现他那个360差点就是没有翻过来，就是有可能他经常做那种需要高腾空然后要转很多周，但那个只转了一周嘛，就是可能那个动作他有太大的挪腾空间了，所以他那个有点差点没翻过来。后来我看到他一个解释说，他的父母在台下嘛，他就是翻的那个方向是他爸妈那个方向，所以说他有点刻意往那个方向翻，就导致他那个动作有一点变形，好像是给父母的一个表示啊，所以导致他动作是那个样子。然后昨天是谷爱凌的最后一项，那是谷爱凌最有优势的项目，他那个也是三跳取最高分，因为他在前两跳的时候已经拿到了95分，其实已经远远超越了后面的选手，他也是锁定金牌。然后我也在想说他会不会再挑战一个高难度动作，因为优槽的比赛是他有好几个打分标准，就难度值其中之一，还有完成度，还有你动作的丰富性。其实谷爱凌在那场的难度其实并不是最高，所以我们都在想说谷爱凌会不会也去挑战一下，也拿到一个全场最高难度。但他最后其实也跟苏翊鸣的选择是一样的，他也没有去挑战难度，他表演了一个他的标志性动作，就是他曾经在之前的世界杯比赛当中，他也是前两轮就锁定了冠军之后，他就会做一个庆祝动作，就是双腿撑开，然后把雪橇往下压，就像是一夜的一个姿势。可能苏翊鸣那个是一个对父母的爱，然后谷爱凌那个是一个标准式的庆祝动作。然后我就想到之前我们有一次开选题会，静锦我记得他当时说，他说羽生结弦一定不会选择一个最简单的动作或者只享受那一刻，就他一定会做到极致，就哪怕是一个表演赛。因为现在花样滑冰结束之后就会有一个表演赛嘛，据说就是羽生结弦是会为表演赛也要做到充分的准备，然后也要是把自己100%的实力拿出来，就他会是这样的一个选择，可能跟这两个人就会非常非常不一样。
这可能是我们这次播客可能会聊的一个点，就以人物故事来看一种叙事方式。这也是我们能够提供给这个冬奥会的一种解读的方式吧。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徐梦桃，但其实徐梦桃她的那个叙事的话，其实还是挺偏我们传统新闻的那种苦难叙事，就是她是做了4次手术，然后她是90年的，所以她最后成功的时候大家都特别激动。但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个场面，就是她当时候已经拿第一了嘛，然后那个美国选手就考德威尔，他就是立刻冲上去抱她，然后非常大声的说，桃桃 I'm so proud of you， 就是两个人一起尖叫欢呼。我们总觉得体育比赛，尤其在这种冬奥比赛上，就是大家都是代表国家，但是这个时候还原成了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共情。有媒体问考德威尔为什么会这样做，他说就是我知道这个有多难，我每天都面对这样的难度，当有人可以成功做到的时候，为什么我不能特别激动的去庆祝他们的成功，就是能感觉到他们的一种感同身受。因为像考德威尔他也参加4届了，但是最后其实他没有能取得金牌，但是他也同样会为不同国家的选手去庆祝。这个时候好像已经没有国别，没有政治，然后你会觉得哎，这为什么我们会期待会有冬奥会，会有奥运会。
就其实几年前徐梦桃来过 GQ 的活动，就坐在我旁边，然后当时我们要给他颁一个奖，就是什么进取先锋奖， 然后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要上台，然后担心吃饭就会弄花口红，菜一道道上，但是他其实一直没吃。侍者过来就试图去收走他那个菜的时候，他立刻就拒绝了，他说我一会儿就吃。就她是一个非常非常可爱的东北小姐姐的形象。然后领完奖之后，她就马上三口两口吃完菜，就说哎，人是铁饭是钢，我一天都没吃了。就是充满着名利场的这个各种虚伪举动的那个场面中，她其实是非常非常真实可爱的一个人，这是我对她的仅有的一面之缘的印象吧。
嗯，
我觉得我的一个名场面是大跳台的一个摄影机位，就是我们看很多运动员都会赛后的那个照片都能看到，它的背景是一个巨型的烟囱，然后还有好几个冷却塔，前景就是一个人，然后人像一个小鸟一样飞在前面的画面里。这次大跳台很特别，就是它是世界上第一座永久性保留和使用的滑雪大跳台场地，而且是冬奥会历史上第一座与工业遗产直接结合再利用的一个竞赛场。所以你看到那个画面的时候，真的就是极度轻盈和那种工业硬核的一个结合。大跳台这个项目的英文名是 Big Air， 它实际的那个设计灵感是来自于敦煌壁画飞天，就是因为 Big Air 就是一种飞天嘛，然后我觉得这个结合特别的巧妙，它远看很像一个飞天的飘带，然后它的名字叫雪飞天。不管是从它的环保理念，还是说它这种场景上的结合，还是它的设计灵感，以及它最后出来了大量的这种大片儿，对，那个是我的一个名场面吧。然后你会发现，因为大跳台的项目结束之后嘛，就是有一幕网上很多人都发了那个视频，就是所有的工作人员就沿着那个大跳台直接躺着然后滑下来。我们很难体会，因为它毕竟是个极限运动嘛，你一般无法在上面完成旋转跳跃，但是大家就躺着滑下来，就特别快乐的一幕。就那刻我真的感受到说它就像一个巨型滑梯，就我们可能没办法在上面跳跃，但我们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巨型滑梯一样从上面滑下来。
期待以后冬奥结束之后我也去滑滑梯。
大滑梯这个词儿，这个说法真的是太 cute 了，因为你要从 VR 那个视角看，就是跟跳楼没有区别。我看了一些运动员视角拍的那个视频嘛，你就会觉得这个非常非常吓人，尤其不适合恐高的这个观众看啊。然后其实这也能看出来，就冬奥很多运动它就是极限运动，它跟夏季奥运会有很大的区别，就是夏季奥运会你虽然达不到运动员的成果，但是你可以参与跟他一样的运动。
对，
但冬奥这个的话，它是观赏性极强，但是它也许不是那么的亲民。
对，
因为如果你要想去做这样的运动的话，你首先得有一套的设备，然后你还得驱车赶往，肯定是不是城市内部吧，就是郊区有这样设施的地方，
往城市边缘开。
对啊，而且你还得在特定的季节去，所以它整个对这个运动的门槛来说是非常高的。
对，但我觉得大跳台还很神奇的是，因为它不是非常陡嘛，然后很多人从那个台上下来之后，还能从自己衣服中掏出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比如谷爱凌就掏出了那个韭菜盒子嘛。我今天看到一个花絮，说有一个运动员他会听音乐，因为那个需要节奏感，然后大家就会带着 AirPods 就是这样直接飞，然后有个人那个 AirPods 就掉了，就一只耳朵就掉，因为你想他飞，他转1620、1800这样转，然后就掉了。神奇的是他还找到了，就是你想那个 AirPods 也是白色的，就是太神奇了，还在那么大的雪地里能找到。
苹果公司难道不以此为灵感去开发新一代的 AirPods 并请他们做广告吗？
是，我就可以直接做成一个 AirPods 的广告，
是啊，
就带着飞，
然后 GoPro 也可以做个广告。
对，第一视角。
对，两位还有啥名场面没？
我觉得这次印象特别深的是王蒙嘛，就是他的很多句金句，就是我的眼睛就是尺，然后还有因为我那天看了一场最后的收官之战嘛，男子5000米接力嘛，然后就孙龙在那一棒的时候，因为中国队已经在一位往前挪，然后那个孙龙就是一根踉跄，然后就倒在了旁边。因为是王蒙解说，然后那天周洋也在，然后还有黄健翔也在，就突然就沉默了。
对，
然后在比赛结束之后问王蒙有什么想法，他说还能有什么想法，脸都绿了。
对，然后那个幕发生之后他一直说我不说话，我不说话了，他不断的用说话来说我不说话了。
就是他觉得他如果再说的话，那个运动员又会被网爆了。
对，如果你连续看这几场王蒙的解说，因为短道速滑有几个比赛日嘛，你能发现王蒙的那个语言尺度有一个变化。就是你像王蒙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人，他最后都怕网爆了。 就是刚开始的时候他就会批评运动员，但到后面的时候他就说我可以批评他们，但是大家不能批评他们，就是还是要给予一些宽容吧，因为他说我是以教练的身份来讲他们的，因为确实会发现如果谁表现不好的话就会在网上引起很大的争论，后来大家就变成王蒙他说他都不好了，那他一定是不好。
嗯，
如果你连续观察他几天就他也有一个自身的变化。
对。
然后我印象很深刻的其实是短道速滑的 B 组决赛，就是当半决赛结束的时候他会分为一些人进 A 组决赛， A 组决赛就大家为了争取站上领奖台，然后一些人会进 B 组决赛， B 组决赛其实就是为了拿名次，假如 A 组决赛有一些判罚的时候他们有可能还是有机会说站上领奖台，但那个机会概率很小。 B 组决赛非常有意思，就是大家看 A 组或者是看半决赛四分之一决赛等预赛都是一个卷的不能更卷，然后大家的比赛状态有时候是非常非常焦灼，可能就差 0.01 秒然后还会身体发生各种碰撞，但你看 B 组决赛的时候就是大爷遛弯。我如果让我想象一个反内卷的经典画面，我觉得就是短道速滑的 B 组决赛，最后一天女子1500米的B 组决赛，然后大家真的就完全不滑，然后甚至一圈能滑到十几秒，因为那个短道速滑它很讲一个节奏，比如有一个人领滑，大家都按那个步伐开始滑，有时候你需要跳出来把那个节奏打破，你才能改变那个现在的排序的一个格局，然后那个日本运动员就猛的一滑，他超了整整一圈，他超了整整一圈之后他就排在那个队尾，滑下来之后他就是第一名。然后你知道那个比赛不卷到什么地步吗？就是有的人到终点了他不知道自己滑完了，他又多滑了一圈，就有人先超了一圈，有人多滑了一圈，已经就是大家都已经迷惑了，就到这种地步。我觉得很难很难很难在国际赛事当中看到大家就是放弃。大家就放弃就是那样滑。就看那个的时候我再次想到了羽生结弦，我就说羽生结弦一定不会这样滑下去，他一定会在前面最努力的滑完，他一定会最努力的去争取那个名次。你看武大靖当时不是没有进决赛吗，他也参加了 B 组决赛，他就非常非常努力的滑完了，对，然后他的成绩其实是比最后冠军的成绩要好的。因为短道速滑的时候大家都非常非常紧张，就大家经常都说我比运动员还紧张，就到那种程度，但大家看 B 组的时候非常放松。这是一个奥运会当中最不卷的名场面。
就你要说的这个，其实你看今年奥运的开幕式跟08年的夏季奥运的开幕式比起来其实已经很不卷了。
对对对，是是是。
你就感觉整个国民的心态，然后整个运动员呀，然后整个导演组的这种状态都是比较松弛的。
对，开幕式当中印象最深的，也可以说构成我一个关于冬奥的名场面嘛。不管冬奥还是夏奥，开幕式都有一些规定动作，比如说你一定要展示五环，然后你一定要有和平歌的表演。那这次这个和平歌表演我的印象就特别深，后来我就看了这次的冬奥的纪录片，就是08年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当时有一个关于开幕式的纪录片叫张艺谋的2008，当时是8集，这次连纪录片都只有2集，叫盛会。然后他拍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原来的和平歌不是这个样子的，就是最早那个和平歌部分还是做了非常多的编排，就是我要摆出各种图形，然后不停的变换，然后小朋友们也要做出非常整齐划一的动作。当张艺谋看到这个 demo 的时候，他就觉得他说这是彩排时最弱的一个环节，然后他就不断的在跟那个编舞老师强调说不要整齐划一，减少编排，减少你的规定动作，让每个人自发的去表演。当时距离开幕那天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所以他在后面想要一个创意，就是小朋友们可以在那个场地里随便跑，然后他用了那个即时捕捉技术，就是他跑的时候地上会有那个光点，像星光一样的那个点，他跟08年其实有一个非常本质的不同，就是从一个整齐划一到每个人能一个自然松弛的状态来参与这个节目。然后大家记不记得前面还有一个要唱那个奥运会会歌，他不是找了一群大山里的小朋友唱希腊语的那个歌吗，他们要根据旋律摇摆自己的身体，有个小朋友他就摇错了方向。我在相信那天看开幕式就全国人民都看到那个小朋友摇错了，但那一刻大家都觉得他很可爱。就是我那天是跟我爸妈一起看的，我爸妈说这个小孩好可爱啊，他就摇错了，然后我就说哎呀他下来会不会老师批评他呀，就是我不觉得那个是失误，那个反而很美好。后来小朋友又摇对了，他摇错两 两下，然后那个你那个节奏再缓一下，他后来又对了。那个也是我的一个名场面。然后他每个人穿的是那个戴个虎头帽嘛，
虎头虎脑，
对，特别可爱。然后包括大家有没有看那个，因为是八点正式开始嘛，七点半的时候他有那个热场的演出，就半个小时热场演出，完全是广场舞。
啊，
没有任何的明星，也没有任何的专业演员。我当时觉得热场要这么随意吗？后来我看那个纪录片，我发现这也是专门设计的，就说我们中国人就喜欢跳广场舞啊，那就让大家这个创造力直接就发挥，就把那个气氛炒热起来就行了。我觉得它是个一以贯之的，跟后面这个和平歌也好，姚错小朋友也好，都是一以贯之的一个设计，就是我们叫减少编排，减少知识。编排和平歌的那个编舞老师就是孟燕嘛，孟燕是08年开幕式的时候编太极那一部分的编舞老师。然后大家在那个纪录片当中对孟燕印象非常深刻，她一开始非常活泼开朗的，到最后就是在那个彩排当中崩溃大哭。然后这一次22年的时候她就负责和平歌这个，然后也是张艺谋认为最不满意的一个节目。当时我看纪录片的时候弹幕都在说，孟燕你这次给我挺住因为这次就张艺谋其实更有底气了，就是他跟08年的时候，就是我记得他每次提出一个什么创意，然后陈丹青也好，蔡国祥也好，都会非常直接的否定他。然后当时陈丹青就说，你这个要能做出来我爬给你看。然后张艺谋说，这个做不出来我不姓张，就是非常剑拔弩张。但这次开幕式你就发现他的状态变了，他这次他非常有自信，他非常自信他要的是什么，然后他不会是那种非常犹豫不决，然后他会给每个人非常清晰的指令，就是我想要这个东西，你帮我去实现。这次这个孟燕呢，大家都一直在说你一定要加油，就是大家默默的在纪录片那个弹幕当中为他加油，千万不要哭。我觉得孟燕就是从08年开幕式到22年开幕式一个有突出的人物弧光的一个导演一个编舞老师，就是08年的时候他是什么状态，22年的时候他什么状态，就是从他身上我们也能看出来这两次奥运会的不同。
对对对，我记得我看那个新闻报道的时候，就说08年嘛，张艺谋跟音乐总监吵架，就原来是安排两个最普通的志愿者唱我和你，一直都是这么排的。但是离开幕式还有两周的时候呢，就领导担心高潮不起来，所以最后还是找了两个大腕，然后音乐总监就当场翻脸了。但像这一次的话，你看就是那小朋友虽然摇错，但是就很可爱，就感觉像这次的冬奥会从那种非常宏大的叙事哦，回归到不完美的个体。
对。
从为了追求完美需要一个生化不统一的小姑娘，到现在我们能允许一个姚错的小孩子，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既然聊到今年不卷的开幕式，我们就得聊聊国内最卷的导演张艺谋你看他的这个做的事儿，你就感觉就是叫什么来着，就我所有的努力就是看起来毫不费力，但是讲的就是这个开幕式，我们再怎么说这个如何的轻松愉悦，这也已是动用了3000名演职人员的一个大型的活动。而与此同时，春节档还上映了一个张艺谋的电影，他的工作也已经排到了数年之后，而他今年已经72岁高龄了。
对，
其实在那个春节档的时候，我们采访了电影《狙击手》的编剧，然后就聊到说跟张艺谋共事的感受，就是感觉张艺谋就是一个永动机一样的人物，就精力非常之旺盛。比如说他可以连开7-8个小时的会，同时处理无限多的事物，而且同时保持对很多很多信息的接收的敏锐度。就比如说当时那个编剧有提到说，张艺谋会经常给他打电话说，你有看最新的什么什么电视剧没有，其中有个桥段我觉得非常好，我们也许可以去参考一下。而他提到这个电视剧是非常小众，而且刚刚上线，至今在豆瓣上的点击看过的人都才2000出头，他就并不是一个大众意义上的文化作品，而是一个可能就是你必须在这个领域内你非常关注这个资讯你才能够获得的信息。然后同时张艺谋还是一个深度阅读新闻的人，就他每天晚上回到家里他会把今天的新闻都看一遍，而且这个东西并不是说他助理帮他收集的，是他自己要看的，所以说他其实应该是什么都知道。你想想这样的一个保持着高度的信息接受度和作品产出度的人，我觉得在国内可能在国际上都是非常罕见的，而且他也是唯一一个 导演了双奥的导演。
对
对，
北京是第一个双奥之城，他是第一个双奥开幕式导演。效果不是做了一个纪录片嘛，呼兰的那一部分的时候，他就提到说他经常会看张艺谋的2008，他说当他写不出来稿子的时候，写不出来段子的时候，他就会看张艺谋是当时怎么做事儿的。然后我看完那个，我又去把张艺谋的2008重新看了一遍，然后我发现自己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我原来就觉得人最大的悲剧就是人不能停下来，就永远要忙完秋收忙秋种，不停的往下走，就是你不能按个暂停键。但是我当时看完那个纪录片之后，我记得我把我的微信签名改了，我改成千万不能停。其实我们刚才提到说08年的开幕式和22年的开幕式有很大的区别，但我其实看完之后反而找到了很多共同点，就是在创意方面，所以我挺想分享一下张艺谋的创意。这个是我自己瞎总结的，我不一定正确。其实在08年的时候他开篇就提到，他说其实浪漫情怀才是中国传统最重要的部分，但是我们总是强调一些很重大的文化内涵。可能08年的时候因为是我们第一次对外展示，但你看这一次22年的时候他就把浪漫情怀作为了一个重点去展示。第二个共同点，你会发现他所有的创意他都会强调说一个行为要贯穿始终。你看08年的时候它是一个核心创意是一幅画卷，然后这个画卷上可能展示了我们的四大文明，展示了我们的古代文化，最后是所有运动员走过那个画卷，完成了一个世界上应该是最多人参与的一个画。就22年这次的核心创意呢，其实就是一片雪花。你会发现他非常喜欢说一个小小的东西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变成了一个大大的东西，然后他最后以此来承载文化内涵，你看这次就是每个国家运动员入场的时候那个引导牌都是一片雪花，但之前我们看奥运会的时候那个引导牌就只是引导牌本身而已，它就是一个道具结束了，但你会看到张艺谋会把这个雪花最后拼成了主火炬。其实这个主火炬的设计在08年的时候他也有过一模一样的创意，因为08年那会儿鸟巢还没有建完，他说他要去找领导说把鸟巢改名叫凤巢。然后火炬都设计成凤凰羽毛的形状，然后凤凰羽毛在五大洲进行传递，最后是燃烧的羽毛绕场飞在那个凤巢当中。然后大家没有想到哦，原来这个满场飞的羽毛最后就是火炬。你看是不是和雪花的这个创意非常非常像。你看那个时候你会发现张艺谋是生活当中他一个很小的点他都能变成一个创意。看了纪录片就会发现最后那个点火仪式的创意是怎么来的呢，是他削苹果的时候
啊，
他觉得就像一个卷轴一样，就削苹果的时候那个沿儿，就是不是有点像最后那个火炬的那个沿儿，就是这样旋转上去。对，就是一个很小的点它就可以进行那种扇性思维的发散。比如刚开始那个击缶儿歌也只是想到了说我们做成倒计时，但是它就能想到说我要跟日晷结合，我要做成光阴的一个概念。我觉得张艺谋做的事儿也非常非常像创意工程师或者是幻想工程师，就是他不是不只是说我提出创意就好了，他完全是要跟技术相结合，就是包括那个五环的时候他怎么给它剪薄几毫米，都完全是材料工程方面的东西了。
张艺谋其实还是蛮颠覆我们对某一种创作者的想象的。可能是尤其是影视创作者吧，就比如说当我们想象到说一个创作型导演或作者导演可能就是那种憋好几年然后出一个精品然后非常爱惜羽毛的那种人，但是你反观张艺谋的作品他有清晰的这个作品的品质的等级，他也拍过非常烂的片子，而且他这种非常快节奏的出产的方式也其实挺受诟病，大家都觉得说你可以把更多的时间放在打磨作品上，但是张艺谋他的逻辑就是他就是我手不能停，我就是要一直干下去。他特别像农民型创作者，就是我像一个农民一样不停的耕耘，然后不管天气怎么样，而且我像农民一样吞下一切。就你很少看见他在媒体上解释什么。其实说实话他也是非常难约和难采的导演，就是即便采访他也从来不对自己的行为做出解释。大家都知道他其实也算是有争议的人嘛。但他就是你说什么就是你的看法，他也不会出来为自己辩解，他就是不停不停的去做事情，所以即便大家可能对他有各种不同的看法，但他绝对是你永远无法忽视的一种存在。
我还挺想推荐大家去看这两个纪录片的。我觉得最好的职场剧就是这个样子的，
嗯，
就是最好的职场剧应该是激发你对工作的热爱，然后让你看到专业的魅力。我觉得22年那个纪录片其实收缩了尺度，然后也可能是因为素材选取的原因，我没有看到很多丰富的细节。但是08年的时候，你会看到整个团队并不是说大家那么一致的，后来很多人真的去找部长告状。就是告张艺谋说、这个人改来改去推翻重建没有尽头，经常他睡一觉起来他就要把昨天的所有的选择都推翻，然后后来部长还找张艺谋开会说不是非改你就不要改，不是非改不可你就不要改。那个纪录片的最后一幕就是他们拍的就是后台，就是那个开幕式当天、我那个紧张程度跟谷爱凌最后一跳差不多吧，就是你看的时候，因为所有人都没有确定，比如说那个刚才讲的那 LED 那完全没问题，他们之前都没有出现过问题，那天真的是运气太好了，就是他们每个人都说都达到了彩排时都没有到那个状态，就那一幕非常点燃我，就是你踏踏实实非常努力竭尽全力做完一件事儿之后把这个事儿做成的那一刻是多么的吸引人。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对工作懈怠，或者是你从工作当中找不到你的初心的时候，你真的可以看看那个纪录片。呼兰说的对，它就是一个最好让你进入工作状态和创作状态的一针鸡血。
对，我自己的话其实我也自己更喜欢那个08年那个纪录片，里面非常真实啊，就是里面有好多人受访就说就创作是无奈和绝望，然后那个张艺谋就在那个镜头上讲，如果办不好全国都觉得你丢人了。
对
对，而且你会发现说看两个纪录片能够感觉到这些变化，张艺谋原来的话其实他也没有那么的自信，其实就像当时的中国人，因为我能感觉到就是夏季奥运会的时候那年发生了雪灾汶川，就是各种多难兴邦医血耻辱让世界要看到中国，所以那年我们就感觉是举国之力办奥运。我还记得就是那年残奥会结束之后，就是那些媒体会刊登市政府致全市人民的公开信，就会感谢市民说顾全大局遵守纪律甘于奉献就我还挺好奇这次会写什么的，因为我感觉好像整个包括张艺谋团队或者整个就是大家的心态已经变成了这次新冠疫情之后我们成为了佼佼者，成为了那种就优秀答卷者，就是感觉说这时候你做什么都对
对，最突出的其实就是火炬的变化嘛。
嗯、
你看其实08年的时候就是鸟巢其实就是一个火炬、但是这次的时候却是一个最小的火炬、这就是一个一直推崇宏大叙事的国家能做一个奥运史上最小的火炬，这个还其实当时奥委会甚至是不愿意的，就是张艺谋他是需要汇报的，那就像乙方跟甲方汇报一模一样，他要自己站在一个 PPT 前然后给那个奥组委去讲自己的创意，他当时提了两个创意，一个就是世界上最小的火炬微火，另外一个是无火
啊，
所以大家就接受了微火他那个无火就是完全用灯光做一个火炬，就是完全就是我不用火，完全是环保理念去做这个事儿。然后大家最后就觉得啊，微火好，微火好。然后张艺谋说，我也觉得这个是最好的。
对，
我觉得这是一种谈判艺术啊，
深谙乙方智慧。这个
对，最近大家有没有发现张艺谋的妻子陈婷发了一条微博、
对，
然后在里面就说到了自己老公这个工作非常艰辛，基本上每天睡两三个小时，然后非常担心他的身体，底下呢就很多人就会说啊，你经过你老公的同意吗就发这样的微博，然后你让组织怎么想什么之类的，大家怎么看这个微博呢？
就是其实对评论还是挺吃惊的，因为陈婷发这个可能仅仅是出于一个妻子的关心吧、但是可能网友会觉得说在冬奥会正在进行之中，张导又是一个就是风口浪尖上的人物，如果你发一个私人方面的微博的话是不是会引发种种的议论。但我觉得这个跟整个微博的大环境是有很大关系的，就是因为个人叙事已经从微博全面退潮了，就大家就默认说公众人物从来不在公开场合发表自己个人的感受和情绪，如果你一旦这么做你背后就是有动机，你想达成什么样的目的。其实我觉得如果我们能够在大型的奥运会的开幕式都能做到轻松的话，其实我们在很多事情上也可以更轻松一点。
是，
不要把这个事情看得那么的严重。如果你不认同你别看就行了、你也没必要去以一种就是动机揣测的方式去这么去怀疑对方，这只会让言论的空间变得越来越小。如果我们已经大型活动上逐渐脱离宏大叙事的时候，我们没有必要再把宏大叙事穿到自己身上。
对， 所以刚才静静说那个，我就想到，其实开幕式结束之后，你能在某 APP 上搜到很多参与者或参与者家属分享他们个人的经历，但是你会发现他们就很少再发在微博上了。
对对对，
就那天我就刷到我的孩子是和平鸽的表演，
对对对对，
我的男朋友是、是什么什么参与者啊，就特别多。
还有很多很多那个举国家名字那个牌的小姐姐，
对，
因为他们是戴口罩，所以你看不到他们的真容嘛，但是你在小红书上能看到很多很多，他们就会分享说他们终于摘下这个口罩长什么样，都很好看。所以就大家都是一个个个体嘛，所以大家彼此宽容一点就挺好的。
你觉得更喜欢可爱的人？
对啊，你作为人你并不是一句口号嘛。
Now I've heard there was a secret chord that David played and it pleased the Lord, but you don't really care for music, do you?
我们现在就要讨论本届冬奥会
最
自由的个体也是最大的明星，就是谷爱凌。其实谷爱凌这个爆红程度就是不必多言啊，就围绕她的身世、国籍、经历以及她全能的偶像技能各方面讨论，就大家想必听得非常多了。其实在今年之前，谷爱凌已经是体育界、时尚界的一个潜在的新星，或者已经是一个巨星了。就比如说我们去年就拍了谷爱凌，并且把她选成了年度运动员，许多许多的品牌都在冬奥会之前就签了他，所以其实你看到的谷爱凌，冬奥会上的谷爱凌已经是一个身上带有二三十个国际大牌代言的这样的一个巨星了。而他在冬奥会上这样的一个展现，其实就是验证了我们之前可能对他所有的判断。他多完美呢，就是文能进斯坦福，武能拿奥运金牌，而且他美得像模特一样，就如果 AI 能制造偶像，其实也不过如此了。然后我想问两位是怎么看待谷爱凌，或者你们对她的印象是什么呢？
人类的最高境界
高质量女性，人类高质量，
高质量人类。
对，
我看谷爱凌，其实不光是谷爱凌，我觉得就是谷爱凌和苏翊鸣吧，这两人给我的感觉就是她没有太多外在的这种人为的，这个人为的是所有外在环境，家庭环境对他进行的一种扭曲或者伤害，他们就是充分的发展和释放自己。他让我看到了一个人，如果是没有外在干扰的情况下，我就是努力实现百分百的我，我会成为什么样。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很难有机会去实现，这个机会是有运气的成分，有阶级的成分，有金钱，有权利，有生活环境，有各个制约要素，对你的影响。但他们让我看到的就是在这个外在的东西伤害最小的情况下，人类可以成为什么样。其实关于他们那种国别的讨论呀，包括弯曲精英的讨论，我不是特别在意的原因在于我觉得他们像是从全球吸收能量的人。因为你看苏翊鸣，他的教练是个日本教练嘛，
对，
他就像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充分利用我能利用的资源，我们充分的发展自我，我们就会得到非常多的松弛快乐，我们能得到极致的体验，我们甚至可以享受压力和恐惧，享受那种刺激感。但是我们太多人把生活过下来就是一种非常难的，就我们生活本身就是极致体验，就是压力和恐惧本身了，我们不可能释放到那样的状态。那他们让我看到就是完整的发展自我是什么样。这个是他们身上吸引我的地方。
如果他自我的实现是如此的充分，他其实不会引起讨论，对，那他是他个人的事情嘛。为什么他会在中美两国引起这么大的一个讨论？比如说我看到一个非常广泛的议题，就是大家会讨论说谷爱凌的成功跟你有什么关系，或者跟我有什么关系。就很多人就觉得说像谷爱凌这样，她出身非常好，然后汲取全世界各国的优势，又找到最利于自身发展的规则，然后还保留了一个青少年的阳光、轻松和昂扬，就你在她身上根本看不到什么阻碍的力量，而且她本人又没有表现出任何的压迫感，你很想跟她做朋友，你觉得她肯定很有趣。就这样一个人，那他跟你有什么关系呢？就很多人就会在这样讨论。但我看到这个问题时，我就在想说，哪个奥运冠军的成功跟你有关系？就是他们的辛苦和伤痛你承担了哪一点？他们的成功和名利你又享受了哪一点呢？就如果都是为国家争得荣誉，那谷爱凌跟其他奥运冠军一样没有区别，他们都做到这一点，为什么其他奥运冠军不让我们产生，或者不让我们很多人产生类似于对谷爱凌这样的一种 也许很疏离的感觉。我只是分享一个我自己的看法，我觉得其实不是其他奥运冠军的成功跟我们有关系，是他们的叙事跟我们有关系。
嗯，
这其实是我们长久以来非常熟悉的体育叙事，就是一个家境欠佳的孩子经过个人不懈努力和国家全力的培养，在奥运赛场上一战成名，然后从此名利加身，他回到故乡还让父母过上了好日子。就这样的运动员真的是太多太多了，从去年夏季奥运会爆火的全红婵，到再往前也许打女排的朱婷，就这个名单你是可以一直列下去的。
嗯，
我就举中国冰雪项目三个出身东北的运动员，你就可以看到，比如说范可欣，中国女子短道速滑运动员，就他出生在七台河，七台河也是个神奇的地方，就这个地方简直是中国冰雪之乡。他出生的是一个非常贫困的家庭，然后父亲是残疾，他们三一家三口挤在六平米的铁皮屋子里头，父亲靠修鞋挣钱，母亲带着小可心去捡垃圾，然后就这样的一个家庭里头走出了一个冠军。他得奖之后家乡中奖了100万，然后改善了他们家庭的环境。然后还有就是周洋，他是中国女子短道速滑运动员，也是奥运冠军。他出生在吉林长春，然后父母残疾没有稳定的工作，后来家里开了一个彩票投注站，等到周洋拿了冠军之后呢，他家彩票站就立刻门庭若市，然后这确实也改变了他的家庭的命运。还有就是徐梦桃，90年出生，今年已经是第四届的奥运会了，他家庭也是非常不好，但是他就也是通过奥运会改变了自己的人生。就这个是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的故事，就你看他们的故事简直就像东北伤痕文学。你说他们热爱运动吗？也热爱，也有梦想，但他们的成功背后其实是沉重的历史，是改变家族命运的责任和别无退路的雇佣。就可能我们这片土地上成长起来的人或多或少都会对这样的故事共情。
嗯，
就他们的故事就是我们故事的放大版和极致版，但谷爱凌的故事我们是非常陌生的。你要说他是美国梦吗？他其实也不是。美国梦是你在美国只要通过努力不懈的奋斗你就能获得很好的生活，但是谷爱凌的母亲在中国就是极其优秀的女性，然后谷爱凌显然也利用了中国的优势，比如说在海淀黄庄补习功课。就与其说美国成就了他，就不如说世界对他这样的人来说就是平的。
嗯，
就他完全可以自由的利用各个国家优势为我所用。对，但你说他是中国梦吗？他显然也不是。
嗯，
就他太优秀了，就那些传统的障碍在他这里面都不存在，他还随母性是。就这种成功并非是一种大众路径的放大版或者是极致版，就他就是孤立，这个故事只属于他自己。就他的出身、教育、经历和他的身体、美貌和幸运一样，就只属于他。别人很难在其中投射自己的影子，反而能投射到自己很多的焦虑和不满。这就是我们面对谷爱凌感到一种评价焦虑的地方，就他无法被套进去我们的评价体系。比如说，如果你要说这是鸡娃，其实也不是，因为你再鸡娃都不可能培养出下一个谷爱凌。就你要说这是成功学，其实也不是。他甚至可以不需要这几枚奥运奖牌来证明自己，他如果做其他领域一样可以非常优秀，他的人生就是有无限可能的。然后就是我觉得在谷爱凌的争议里，我们最多最多也能就说说，这也许他不是那么接地气，他有一些新闻可能确实也表现出来他对国内的情况不是那么了解嘛。尤其是在冬奥期间，就是我们看到另外一些女性的新闻也被频频关注，就他们的故事可能跟我们更相关，比如说我们能否免于被伤害的恐惧，能否真正实现权力的平等，以及真正能够有法可依。我们可能也会把对与此相关新闻的焦虑吧投射到谷爱凌身上，但是我是觉得我们不能把对这样一些女性群体忽视的愤怒转移到她身上，这显然不是她的责任。
对，我这段时间特别讨厌看到的就是
对比是吗？
对，
嗯，对，因为前者就是需要更大范围的反思，就包括我们作为媒体的反思。因为有些人也会说，为什么我们会连篇累牍的报道谷爱凌，然后不去关注那些更值得关注的事情。即使有太多太多的困难和障碍吧，但是我觉得如果你就是从事这样一个行业的话，你就是应该接受这样的批评的。还有一种声音，其实我也想聊，这是我跟我朋友聊天的时候才会发现的，就是大家会对谷爱凌的将来感到担忧，包括微博上也会有评论就会讲说怕她会卷入到将来一些不必要的争议之中。
嗯，
因为她身处两大国的舆论焦点嘛，你就会从赛后的很多的记者会上看到她，各个国家的记者都会问她看法，就她必然会被人揪到小辫子的，因为她身上这么多代言， 商业利益的裹挟，然后身处舆论中心你不得不做的表态。他现在说他自己只是个18岁的女孩，不想回应这些，但如果他28、38呢？就他永远不回应嘛？他如果不回应，这本身就已然是一种态度了。对他的宽容度跟两国之间紧张程度是息息相关的，就不想让他卷入到这样的争议之中。就是他如果是一个有翅膀的女性的话，就怕他折翼嘛。但是我觉得这某种程度上也可能是一种预期的担心吧，就是觉得他太好了，保持了相对完整的自我，然后穷尽了自我发展的手段，年纪轻轻就获得极高的成就，而且他也没有锁链和负担，你就希望他一直好下去。我记得就是之前我们反复提到说采访纪录片导演吴文光的时候，他就说，他说女性创作者是有一种天然的才能嘛，很容易飞翔也很容易坠落，就我们聊这么多其实都是希望谷爱凌不要坠落下去，而且她真的可以飞起来。
Fly me to the moon, Let me play among the stars, Let me see what spring is like on a Jupiter and Mars.
那从我这边的话，其实我会觉得说是为什么感觉谷爱凌的报道就跟我们无关，是因为就很长时间我们报道都会陷入一种谁可以代表中国的那种叙事。
对，
就是因为我这次做这次的播客嘛，然后我就会翻当年08年的一些报道，然后我就看到刘翔，就雅典之后刘翔就变成国家的儿子嘛，就一雪耻辱，然后呢刘翔他晚名就自己改成了超级生不得已，就是他当年退赛就会被质疑说是不是表演，以致到后来手术时候取出3粒的钙化物和1块骨刺的时候才还一个清白。但是那个时候中国太需要代言人了，一个需要代言人的中国，国家需要，商家需要，民族情感也需要。所以当刘翔是一个英雄的时候，我们觉得他代表了我们，那但是他人生遭遇悲剧的时候，就会觉得说他其实代表我们的民族自尊心，所以当时大家都会怪他。但是现在的话，你说谷爱凌是没有办法放进这个叙事中的，他没有办法代表中国。
对
对，而且就会感觉说在这种没有办法代表中国的叙事下，就是我会看到有些媒体很神奇的去阐释，就重新的新的一些叙事，会觉得很莫名其妙。就我看到一个媒体吧，讨论的议题是全红婵跟谷爱凌谁更受男人欢迎就是我觉得现在叙事都到这种程度了吗？
对，这个也是，就是比如有人问谷爱凌这么优秀，她将来应该找什么样的人才配得上她，就还是你会把一个女性的价值看在她的在婚育市场的价值一样，谷爱凌将来找不找离不离跟她本人的价值没有丝毫关系。
嗯，
我在谷爱凌身上我同时不喜欢看到了一个叙事，就是人生胜利组叙事。
嗯
啊，虽然刚才我们也说到他确实是挺人生胜利组的，但是我们会扒他说每天睡多少个小时，然后他会不会玩，他怎么高情商发言。我觉得最可怕的不是我们大家比成绩，是我们比完成绩还要比闲暇，比热爱，比发言，比会不会八面玲珑，一切缝隙都在比。我觉得这个才是让人窒息的，就是没有任何缝隙的竞争，就是我任何一点我都不如他，他连睡觉都比我好就到这种
地有10个小时。
对，就当时就是他刚刚夺冠那会儿，我觉得我在社交网络上看完了一整本斯坦福女孩谷爱凌，就跟小时候看哈佛女孩刘亦婷一样。我当时小时候看哈佛女孩刘亦婷是给我留下最大的阴影，就是他妈妈会写到他怎么上厕所，好可怕，就是我连上厕所我都有一个更标准的答案，一个更值得学习的东西。然后后来我看到有朋友跟我说他们当小时候也看过嘛，我觉得是90一代都看过的书，他们当时最阴影的地方是那个捏冰，他妈妈为了锻炼他的意志力就会让刘亦婷用手捏冰看能捏多长时间，然后我记得后来呼兰也把他写到了段子里。就是我不知道说谷爱凌这个叙事，虽然刚才我们讨论是他跟我们有没有关系，但我最担心的就是他变成另外一代父母挂在嘴边的人物。
嗯，这是真正别人家的孩子。
对，
嗯
嗯。还有一点可能是说，刚才大家都聊到说他面对媒体啊舆论尖锐的提问都表现得八面玲珑啊，或者情商很高，这个其实我觉得也是大家面对这样的叙述可能也是需要警惕的吧。
对，
因为我们真正的宽容和自信以及放松，不是说我们能够接纳一个完美的谷爱凌，而是接纳一个也许不完美的谷爱凌。 当他不愿意再八面玲珑，愿意非常清晰地表达自我观点的时候，你还能接受他吗？如果他将来从政，你还能接受他吗？等等这些，就他是一个个体，他并不是证明任何观点、任何事的一个工具。
所以我觉得他身上附着太多东西了。就在当时看到一些极度的夸奖的时候，也有一些人在说他就像公主一样，把他跟很多女性放在对比，我觉得对他本身也是一种不公平。
对
他不应该承载这些所有的议题，但是为什么他会变成这样一个形象，就因为他附着了各种各样的叙事在他身上。
对，而且全是热词，说实话，阶级性别、弯曲鸡娃，他在传播层面是一个非常利好的这个元素，但是永远就别忘记它是一个个体，一个独立的个体。我们刚才讲完了这个本届奥运会上最自由的个体啊，我们来讲那些不那么自由的人。
就我会想讲一下俄罗斯三娃。就是在这之前呢，讲一个前提，就是我们在讲俄罗斯的时候，其实应该全名应该叫俄罗斯奥组委代表队，因为这之前是有个前提的。因为之前的一些兴奋剂丑闻事件，所以在2018年和2020年的奥运会还有本次的冬奥会，俄罗斯都不能使用俄罗斯的国旗和国歌，所以只能够以俄罗斯奥组委代表队的名义参赛。但我们这里为了简称，就会直接叫俄罗斯这个名字。我记得我看花滑的时候，我第一次对俄罗斯三娃感兴趣的时候，是我看到了瓦利耶娃，也就是大家俗称的 K 宝的比赛。因为他当时我就觉得，怎么有人能够转到完全看不清，而且就是我没有想到啊，我短短几年没有看花滑就已经进步到这种程度了。因为原来的时候我对花滑的一个印象就是不摔就行，但是我没有，
这个也有点，
这是哪个年代的？
就之前就老摔嘛，但这一次的话，我发现其实不摔的占挺大多数的，但是居然能够上四周。但是我看的时候就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哦，我会听到解说说，比如说像美国那边，他们参加的是全美冠军嘛，解说就是说是一个25岁的老将。然后我在想，25岁的老将，那年轻的是怎么样？就会发现像大家熟知的，可能也有人不太熟知的，就是俄罗斯三套娃。我们先介绍一下他们。像 K 宝的话呢，就是瓦利耶娃，这一次他戴了那个红手套，然后穿着一身黑色的就像裤子装的这种考斯滕去参加比赛的，不断的跳得特别好。还有他特别出名的就是那个穿着紫色衣服的那个追蝴蝶的女孩。然后像这一次拿冠军的话呢，就是谢尔巴科娃，因为他出生会出生在俄罗斯一个比较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受到良好的教育，就大家会觉得他非常端庄，什么像公主一样有风度，所以就大家会叫她千金。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一次染着红头发的，就是特鲁索娃，我们平常一般是叫她莎莎。然后呢，就是这一次比完之后，因为 K 宝她摔得很厉害嘛，比完之后呢，就会看到一个长达18分钟的一个视频，K 宝就是非常懊恼的哭，哭得特别伤心。但是莎莎呢，其实她是拿了银牌的，因为她画的特别深的那个黑色眼影，就是哭的，就是那个眼影，就黑色眼影就往下掉，她不断的讲我恨这项运动。就是我那时候就感觉说啊，就拿奖牌了都这么的伤心吗？然后我就会查一下俄罗斯三娃的一个背景资料，其实他们的话其实都非常年龄小，基本都是在16岁左右。其实他跟我们之前印象中的花滑的顶尖级别选手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像金妍儿就韩国金妍儿，以及说日本的浅田真央，其实他们是可以坚持两个奥运周期的。但是你会发现说像俄罗斯三娃，他们就是出现时间非常短，因为我们对外国人其实有时候也不能太分清嘛，就会用很多很多代号去称。但在之前的时候我已经看过软卡，俄罗斯有个女孩就身体特别柔软，所以被叫软卡。然后后来又有什么杂技娃，然后还有一个飞天，还有梅娃，就这些的话就大家进行区分，你会发现他们的时间都特别特别短。
比如说像闸继华18岁就已经宣布离开赛场了，所以我就看到很多解说，就是说其实在2015年之后，花滑就进入了俄罗斯时代，因为花滑对花滑女子来说，就是16岁的时候她们跳跃以及整个体重的时候是非常轻盈的，但是之后会进入身体发育，这个时候如果技术动作没有进行更新的话，那就会被淘汰。而且这里面就会讲到说，很多俄罗斯选手他们的教练呢叫埃特利图特别里泽，就是因为他头发呢很像泡面啊，所以呢大家会叫他面姐。
中国人起外号太强了，就是我觉得如果有一个百年孤独，大家都能给他起外号，我也能把那个轻松的看下来了。
对，大家在看这个三娃比赛的时候，面姐就一般都是站在旁边的。然后像这位教练呢，他也是鼎鼎大名啊。他原来呢很小时候练花样滑冰的，但后来因为身体受损，后来就练了冰舞。然后他去美国那边工作的时候又遇上大爆炸，然后最后呢回到俄罗斯这边认。后来就到了水晶俱乐部，这是一个背景啊。然后我们记住水晶俱乐部这几个字，就是没有联名两个字，就只有执行、理解跟竞争。然后后来我就找到一个访谈，这个访谈很有意思，是对面姐一个深度采访。然后在整个访谈过程中呢，就面姐一个人，她手里抱着一只狗，然后这只狗是莎莎送给她的，就面姐对这只狗特别好。然后这个记者就问，和狗相处的话比人好相处吗？面姐回答，不管对这只狗多好都不会宠坏它，但对运动员不能这样。然后记者就接着就问，你不会去夸运动员吗？然后面姐就说，别想从我这里听到奉承，从我这就是真相。对，然后如果我不严格，他们就不会站上领奖台，就不能代表国家。
嗯，
就我当时看的时候，我会觉得，你看莎莎，她站上领奖台了呀，但是她多伤心呀，她真的快乐吗？包括她讲到说，她之前看中杂技娃的时候，就会觉得是一个漂亮多姿的小青梅。
嗯，
就她这么形容的。但因为她杂技娃非常喜欢跟她妈妈待在一起，像小女孩一样，她就把杂技娃给开除了。因为他觉得这是要溺爱这个小女孩了，但我觉得这恰恰是一个小女孩可以展现一点人性的时候。
嗯，
后来最后是让小女孩跟妈妈分开，然后祖母来监督这个小女孩训练。然后记者就问，可是她已经拿到奥运会奖牌了呀。然后面姐说，就她还没有拿到世锦赛奖牌。然后其实像很多的花滑选手每天在水晶俱乐部冰场是12个小时的，而且要保持非常轻的体重。然后记者又问，你关心饮食吗？他说他不关心饮食，但关心超重，就超过200克就会注意了。然后记者说，200克只是一部手机的重量。然后面姐说，如果连续几天呢，2斤，你每天揣着一盒牛奶去跑步。
这个面姐是没有代谢的这个知识吗？
他觉得运动员受伤是因为超重减重。然后记者又问，那体重可以控制，那发育呢？然后面姐说，得很小心，但这是比赛，总不能挂着副牌子写我在发育吧。
嗯，
对，所以会感觉说，其实像面姐她在对待这些花滑运动员的时候，你会觉得她非常的严苛，而且其实你会感觉她可能像一个轮转的机器，很少说就是真的是顾及到人性或者是其他方面。我就记得我之前看全红婵的一个报道，就全红婵她练练她就会有时候会偷懒，就是说不练了，因为她教练也没有说什么，觉得因为身体是她自己的，她能够感知。但是在面姐这里，如果你不练了，你就是没有好胜心，然后你就是偷懒。然后在这一次呢，就是有讲到在这个俄罗斯花滑时代就是经常用的一个叫四周跳。
嗯，
然后会发现说莎莎是拼命的上四周跳的，她之所以那么伤心，也是因为她付出在四周跳上面的时间是非常长的。而且像四周跳的话呢，就是同一条腿就会反复受到冲击，而且对这些发育还没有结束、骨骼还没有发育完成的年轻女孩中，就像这种四周跳的这种高强度的训练，其实我们是很难想象中会不会影响她们今后的身体，然后增加伤病的几率，然后影响她们退役后的生活的。而且就是有一些教练员嘛，就是在国外的一些教练员就会想说，他们40岁的时候会怎么样，是不是应该要做髋关节置换术了。而且有些教练是刻意限制自己的学生去练习四周跳的，但是会发现在俄罗斯的花滑这里，四周跳变成一个常态， 就是会为那个奖牌不断的去冲金，但是不会考虑到这些花滑女孩们的一个身体状况。而且这一次 K 宝大家会发现说，其实她在团体赛中发挥的是特别好的，但是后面的时候会发现，哎，为什么最后个人决赛的时候水平真的发挥特别失常。我当天晚上看的时候，因为到最后了嘛，就会觉得说反正这个三个奖牌都是俄罗斯的话，就我是抱着非常轻松的心态去看这场比赛的。但是看 K 宝跳的时候就哎呀哎呀，就是他不断的摔不断的摔
对
对吧。然后其实他是受到了禁药的一个影响的，因为其实在团体赛之后呢，很长时间内没有颁奖牌，大家就会猜测是为什么，然后就会发现说 K 宝其实就会涉及到说有使用这个曲美他嗪的一个嫌疑。这个药物呢其实一般情况下并不是用在赛场上，其实我当时我也很好奇，因为像花滑为什么他需要用那些兴奋剂呢？这个药呢其实它主要是让心脏的血流量增大，然后就是让人不容易累，能够承受比平常人强度更大的训练，嗯，所以在同样的时间内容易达到更好的训练效果。但是像 K 宝这个，因为他刚好是卡在15岁之间，所以大家会觉得一个少年他使用这样的药肯定跟他背后的教练团队是很难分开的，所以最后做出的决定是他可以参加这个比赛，但是最后即使他拿了前三名他也没有办法去有颁奖仪式。但最后我们能看到他只拿到了第四名，只有千金还有莎莎是站上了领奖台，但是能感觉啊最后那个场面就日本选手特别开心，
嗯，
然后其他都是感觉就百感交集的那种。这些女孩其实她们都是15-16岁左右，但是像这种一轮又一轮，再包括我们之前讲到的一些杂技娃、飞天美娃，你会发现没有女孩永远在15岁，她们总会发育，总会被淘汰。我们淘汰了很多15-16岁的女孩，
嗯，
但是永远也有新的女孩有15岁，但是这真的就是奥运所要追求的东西吗？
嗯嗯，我也看了那个18分钟的那个视频，我觉得她应该其实也是一个名场面。那是一个悲伤和令人心碎的名场面。让我非常震撼的是，你想想莎莎是可以说这个地球上女子单人滑技术最高的人吧，她赛后大喊的是我恨这项运动，我再也不要上冰面上。这个对我震撼太大了，就是这项运动拥有最高技术的人她现在说她讨厌这项运动，她这项疑问我觉得是问向所有人的，问向所有成年人的，这些成年人为什么没有保护好这些少女。后来我看那个面姐的故事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点惊悚吧，就她特别像建造了一个流水线，然后不断在生产这些漂亮的美丽的芭比娃娃们，然后这些娃娃们只有一次绽放，然后就迅速的凋零。包括千金也让我非常难过，就是她明明是一个胜利者，但她却不能去享受那一刻，然后也没有教练在旁边祝贺她，她一个人是非常落寞的，因为那也是她的队友她的朋友，但他们却处在一个崩溃了，一个是非常愤怒的状态，她那个状态是非常焦灼的，她不知道该去怎么做。你看到他一个人又默默地回到了等待名次的那个位置，然后抱着他一只小熊，就那一幕让我觉得所有人都受到了伤害，他们将来的生活或者是健康我觉得还挺令人担忧的。就像你刚才讲的，很多人都会觉得在他们身体没有发育完全，骨骼没有办法发育完全的时候就进行这样高强度的训练，有可能他们在30-40岁的时候就会健康受到极大的损害。
而且你想 K 宝15岁，下一届奥运会19岁了，就不知道下一届奥运会冬奥会还能不能看到他。
其实还有一个前提我觉得应该提一下，因为他 K 宝他是药检呈阳性嘛，就去年12月的一次比赛中，那如果一旦他获得奖牌的话就不会有颁奖仪式的。
对，
所以说有一种阴谋论就是说你拿到第四名终于让所有人都能够表面上体面的结束这一场，不管是游戏也好还是阴谋也好还是什么什么，让大家都能够下台，所以说他最后以他这种技术连摔几次，大家就会有这样的疑惑吧。那个视频我也看了，我们应该看都是一个英文解说嘛，你很显然主持人已经完全不能够直视了，他就一直说这简直看着太心疼了，但他有句话说了对，他说 I blame the adults， 就是我责怪他身边的成年人。就这个东西会让人反思说这项运动究竟的意义是啥。
对，
就是为什么面姐能够成功，就利用了 这个规则的很多的缝隙，就比如说为什么选择这么年轻的姑娘，因为她们的骨骼没有发育完全嘛，身体比较娇小，然后四周跳是一种高强度的训练，就它的起跳和它的力量是非常大的，这个东西会对你的身体是否造成很大的损伤呢？就像梅德韦杰娃就没完嘛，今年已经说他不能够左旋转了，就他的身体就是出现了损伤。然后面姐的这个训练又极其的严苛，他就是以一种确实是流水线高强度流水线的这种富士康的方式去生产一种高淘汰率的这种竞赛工具人吧。
嗯，
然后这种方式让他获得了非常稳定的这个奖牌的产出。那这个花滑到底意味着啥呢？就是大家想想，我们看花滑的一个看点就是艺术性，你的技术非常好，但是你能否比如说你的编舞，你对艺术的理解，以及你整个的这种理念和甚至是上升到某种哲学、
嗯、
是不是能够给人提供一种新的愉悦感。那对于艺术的理解当然和年龄和阅历有关系，和你大赛的经验有关系、
嗯、
你可能十几岁你的技术非常好，但你真的能理解你所跳的那种东西吗？花滑某种程度上看的就是人气合一，这可能是我们特别特别喜欢羽生结弦的一个原因、
嗯、
那如果你只是为了奖牌而奖牌的话，那这个东西它的意义何在呢？所以这是那个视频出来之后我觉得 Twitter 和微博上大家都会在讨论的一点吧。
嗯，其实关于这个俄罗斯只能使用这个俄奥组委这个身份去参加奥运会，我想可能大家只知道这个现象，但是并不知道说背后的原因。其实我挺推荐大家看一个纪录片叫伊卡洛斯，它是90届奥斯卡的最佳纪录片，它揭露了俄罗斯体育史上最大的丑闻，就是举国体制使用禁药。然后这个故事还蛮有趣的，首先先介绍一下伊卡洛斯，它其实是个希腊神话当中戴达罗斯的儿子，它的翅膀是用蜡和羽毛造的，然后它因飞得太高的时候，这个双翼上的这个蜡就被太阳融化了，于是它就跌落了。然后它其实也是以此为一个隐喻吧，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体育版的第四公民，或者体育版的系统，讲了一个体育版的系统如何使用禁药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也是一个天降选题吧，就本来它是一个第一视角的讲述，就是影片导演他是一个业余的美国单车运动员，他就想试试说我注射兴奋剂我能不能提高我自己的环法自行车比赛的这个名次。后来他因为想要顺利通过药检，他就认识了一个俄罗斯人，这个俄罗斯人就是莫斯科反禁药实验室的主任、
嗯、
然后接下来这个故事就变得非常的有趣，就是一个反禁药的实验室主任成为了使用禁药的推手，然后还是这个禁药推手成为了曝光举国禁药丑闻的一个揭发者，就是这个故事翻转了很多次。但是我当时看这个故事最意外的一点是，并不是说它这个重大程度能直指最高权力啊，而是它的作弊过程有点像我们当时看《天才枪手》。我本来觉得会是一个极其高科技的犯罪，但它其实就是在墙上凿洞掉包。最开始是个个人体验，最后变成了一个调查报道。它其实讲清楚了俄罗斯之后连续三届都只能使用奥组委的这个原因。我觉得冬奥还有一个跟夏奥的一个比较突出的区别是它特别多打分项目嘛。
嗯，
夏奥你们那个比赛其实是相对明晰的，但这个有很多因为它牵涉艺术性牵涉表现力，其实很多是依赖打分的。然后花滑应该是更新过一套打分系统，其实导致现在有点偏向这个准备竞赛时代的一个开启。我自己觉得啊，有点像当年女子体操里拜尔斯开启的一个体操时代，就是高技术难度开始可能比艺术性更是一个大家在追逐的一个东西。
对，
但是你看花样滑冰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其实你跳的是一个故事嘛。
对，
而且很多都是经典选段，不管来自于歌剧电影还是来自于非常经典的伟大的这种钢琴曲也好，就是好像每年女子体操也好还是这个花滑也好，大家都会来一轮这个讨论、
嗯、
就是说艺术性还是说这种高难度，然后就会觉得像羽生结弦可能就是一种艺术和高难度一个比较完美的一个融合。
嗯
嗯，
羽生结弦，
对，
这个名字就非常的艺术。
嗯
嗯，关于他这个个人成就我觉得就可以不用赘述，但是其实很想聊聊他这个人 作为美强惨代表的这个一种人物叙事吧。就是他这个美在我看来可能更多的是一种柔美，强是确实很强，蝉联两届冬奥这个男单花滑冠军，而且本届冬奥他挑战了一个难度极限嘛，就是4A。惨也是真惨，就是他两岁的时候就被诊断哮喘，然后经常生病。嗯，包括他曾经在那个花滑大赛的时候，也还是跟我国选手撞到了一起嘛，他的脸直接就被冰刀划破，然后血流不止。嗯，这一切就被摄影机记录下来，然后大家就会看到一个浑身是血，但是却非常坚韧的柔弱的美男子。就这个确实是让他就是很有名场面的一幕吧。
羽生结弦吸引我的可能不是美强惨这个人设，是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和人格魅力。
嗯，
就是他每次发言你都觉得我这个人如果写文章应该也写得蛮好的。
对，谷爱凌也是。
对，谷爱凌之前给纽约时报是写了一个我爱上了恐惧嘛，大家也可以看那篇文章，他讲到了运动员的身心灵境界入定。对，然后你看羽生结弦，他第一场失误的时候他说他被拼讨厌了嘛，
嗯，
然后后面的时候他在描述 4A 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描述也非常浪漫，他说当我想翻越一堵墙的时候，一直有许多人向我伸出援手，为我创造了很多契机，我才能够一次一次的翻越各种高墙，而最后在墙上向我伸出手的是九岁的我，最后拉着他的手一起翻越了这堵墙。刚才我们也聊到了叙事嘛，
嗯，
我觉得他的这些表达给他自己形成了一种叙事，
嗯，
啊，就是我会想，什么样的人才能说出这样的话呢？
嗯，
所以他会在我心目中就是一个很美好的象征，
嗯，
而且他又我在我心中他还是日本精神的代表，
嗯，
因为他也会经常说一生悬命，我觉得他就是在实践着这四个字。
我其实今年看羽生结弦，有点感觉，其实还是看到三娃的这个遭遇，就他会让我感觉形成一种强烈的对比。
嗯，
羽生结弦的故事真的是非常契合这个日本精神，因为他有一种对绝对技艺的献祭感。这种献祭感，我们可以在日本武士，甚至是那种寿司之神身上看到。
对，
就是日本的匠人嘛，他好像把自己的身体和精神作为武器，然后不断去打磨、打磨、再打磨，最后人和技艺合一。就他与外界是非常有距离感的一个人啊，就是他其实是没有个人社交账号的，
对，
这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他自身的商业价值，但他同时又是他非常非常自主的选择嘛，他与外界的这种距离感让他显得就很有仙气，就你觉得这人即使退役了，他也不会去带货，不会去直播带货。你要看到他跟俄罗斯三娃这个比较呢，就俄罗斯三娃也是美强惨，就如果说羽生结弦的美强惨就是个人对极限发起的一次又一次非常徒劳但是非常决然的冲击，就是像他最后比赛的时候他不断的冲击最高难度但是却失败了，有点像就是古希腊西西弗斯那种非常非常壮美的人物，但俄罗斯三娃代表的这种美强惨呢，就是对规则的精准计算，就是对结果至上的追捧，就我们在里面能看到策略、理性和算计，但是你看不到人在哪儿。
嗯，
就羽生结弦，你就能看到这个就是人，他不用代号，他也有啊，他叫柚子，但是他本人就说明了一种人物形象，一种人设也好，一种品牌也好，这就是他这个人。但俄罗斯三娃，说实话，他们就是一个故事，一个叙事。就如果说其他运动员身上，我们能看到运动之美、精神之美，关于人很多的品质，但是在俄罗斯三娃身上你会对人类感到某种恐惧，
嗯，
这是我看到那个18分钟视频最大的感想。
嗯，
就人是很可怕的，嗯，
人可以把自己扭曲成那样一个状态，
只要在他面前放一个胡萝卜，他就能够为这个目的去做很多很多很可怕的事情，但最可怕的是他让别人做这样的事情。其实很多很多新闻大家都会引用康德的一句话嘛，就人是目的不是手段，
嗯，
就如果说前者是我把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就是我不是要成为赢家，我是要成为挑战极限的这个人作为目的的话，那么三娃这个故事就是我要把赢作为目的，而赢就是以人为代价的，这个我是觉得可以作为对比的两个人物吧。
嗯，其实我觉得羽生结弦也可以和谷爱凌放在一起对比，就是他们都可以说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超级明星。
对，
但是你会发现羽生结弦他其实跟当下的关系非常弱，你说他是20年前的一个人物你也可以相信他是，
嗯，
但是你看谷爱凌他是拥有一个社交网络的形象，在我没有看他比赛之前我们都看过他大量的生活的照片、时尚的照片、他的日常、他喜欢吃什么玩什么，他整个的面貌我们是非常清晰的，但是羽生结弦他完全不依赖当下的这些手段，他也不依赖社交网络，他跟 这种21世纪有一种微弱的联系，他像一个古典人物，
他很像一种精神符号，非常形而上，就你永远不会想象到说羽生结弦画完花滑拿出一个韭菜盒子，
但我们又知道他喜欢小熊维尼，
对对 对, 对，
很多他每次表演完大家都会往冰场上投，
他喜欢的这个东西也不是一个活生生的，
他喜欢小熊维尼也不是一个二十一世纪的，他也是一个、你像谷爱凌，他跟当下的联系就极其的强烈，甚至他跳完第一跳他都要发个 ins
啊、
但是
情人节也要发个 ins，
情人节也要发个 ins， 然后他要每天都要在社交网络上各种跟大家分享他的生活，但是羽生结弦是完全没有，但同时他们又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超级明星。
对, 对，
我觉得这个很有趣。
是的是的，所以也说我们喜欢看这种国际大赛的这个原因嘛，就能看到各种各样很极致的人格。你有什么经典人物吗？
我想聊了一个经典人物，其实也可以放在一起，就是一个是我们中国的前短道速滑运动员王蒙，刚才静怡在前面分享名场面的时候也提了，我觉得他有点像我当时看圆桌派邓亚萍上的那一期、就是在一个男性为话语权主导的一个，可以说那个圆桌已经持续了很多年，从我们看锵锵三人行开始，他持续了很多年，永远是男性占话语主导权，女性更像一个陪衬的情况下，但是邓亚萍那一期他确实牢牢把握着所有人的目光，把握着所有话题的走向。那王蒙在这个解说台上也是，而且他是和黄健翔放在一起，然后黄健翔在他面前都哑口无声了，然后甚至说你说的都对，我们都听你来说，然后甚至他变成了一个捧哏形象，我觉得他展现了一种女性的话语权吧，然后这个话语权不是任何东西带来的，只是因为他的专业性、我觉得他的解说非常非常的厉害，就是你如果不了解那个规则你是非常非常焦虑的、但是王蒙总能给你吃下那个定心丸，看王蒙解说的人和看另外人解说的人，可能他当时在那个比赛中的状态是不一样的、就是观众可能当时 一边已经觉得我们没戏了，另一边人没事没事没事，我们能进决赛，就非常强烈的一个对比。我觉得他有一个非常突出的能力，他把非常复杂的规则讲得非常的通俗化，哪怕你不了解这个运动，你第一次看这个运动，你听王蒙的解说，你能继续看下去，你甚至可以爱上这门运动。还有一点就是他又没有说作为一个完全排除性别元素的女性形象，就有些特别专业的女性运动员我们就会把她当做一个男性一样，就是比如说她的外貌也是男性，她的个性也是男性的，就是她好像变成男性一样在和男性对话对抗。但是王蒙让大家印象深刻的，比如说她说自己有300支口红，她说今天我就专门涂了口红啊，然后她说我今天画眼线了，会不会我就看得更清楚了什么的，她完全不避讳这些女性的性别特征。
你觉得他不在意这个？
对，他也不在意这个，就是王蒙给我的感觉就是心无障碍，就没有什么东西能构成他真正的阻碍。然后另外一个对比就是我们这次中国的短道速滑技术教练，就是安贤珠，他在 B 站上是有个纪录片的，叫《两个祖国一个爱》，我看他的故事我也很难受一点，就是你能感觉这个人在逐水草而居，这个水草只是一个他能自由发展自身能够站上冰面的一个地方。他在韩国的时候因为这种前后辈的关系他就受到了打压，导致他当时是规划俄罗斯，在俄罗斯当运动员，然后现在是来到了中国做这个技术教练，帮助中国拿到金牌之后，他其实在韩国是被网暴的，他的孩子和他的老婆还留在韩国嘛。我在整个奥运期间关注了一个账号，然后那个账号就每天会发布韩国的社交网络、然后还会帮大家翻译韩国的社交网络在讨论什么。
可能是我们都把个体价值和集体价值捆绑得太紧了，这个个人的金牌它同时也代表着国家荣誉嘛，而且我们会认为所有运动员都是我们自己培养的嘛，我们很难接受一个我们培养的运动员代表其他国去争夺荣誉。其实还有一个长幼有序嘛，就安贤珠在韩国队内遭受了这么大的一个霸凌也好排挤也好，可能跟他这个没有特别尊崇他们队内的长幼有序这个秩序有关。所以说其实当我们在特别的想要拥抱安贤珠或者希望给予他慰藉的时候， 其实是可以想想说我们是否能够给比如说做出同样选择的运动员同样的宽容。如果是我们对很多事情越来越松弛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把他们的个人选择可以看作就是他们的个人选择，尽量吧，尽量吧。或者至少如果你不赞同这种说法，你就不要网暴别人，可能这是底线吧。哦，我其实看了他就是不少在 B 站的看，我发现他有个特点，就是他是行走的鬼畜，就他的内容你不用剪辑，他自然就是一个完全符合鬼畜传播的这个律动。他之几年前就是在凤凰做了一系列的纪录片叫做《盟主驾到》，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这个内容，就里面他有对他个人的无论是个性也好生活也好的一个全方面的展示，另外还有一些当然不可避免的宏大语言的表述，你就明显看出来这个盟主他是无法驾驭宏大表述的。就他一开始说，弹幕就是说你别念稿了。就是你确实也很难想象说他一个说自己有比如300支口红或者说是我的眼睛就是尺这样的人会在一个官方的解说平台上去讲啊。所以就是我们就珍惜这种表达吧，如果说性别身份不是他的障碍的话，希望别的也不是。
嗯
嗯，对，还有一个人物，其实他不是人啦，但他的风光与最经典的人物一时无两啊，就是这个冰墩墩。
嗯，
对，大家怎么看冰墩墩呢？
冰墩墩，他幸好叫冰墩墩，他要是按之前那个冰墩儿，对我来说，你知道难度有多大？
冰墩儿，
冰墩儿，
冰墩儿。
我看有人还叫他墩子，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挺可爱的。
看冰墩的时候，你们知道冰墩是可以怎么比心吗？如果一个吉祥物不会比心，如同一只鸟不会飞，如同一只鱼不会游泳一样，就是好像是个必备技能。冰墩墩最神奇的是，他那个心是画在他的手掌上的。当时央视就拍了一个片子说冰墩墩怎么比心，突然就那个揭秘啊、哦，这个心是画在手上，而且那个拍摄手法特别像日本综艺。我其实挺好奇这次冰墩墩背后的运营团队的，因为我觉得其实冰墩墩在两年前就发布了，在那个时候其实并没有引起这一轮的就大家这么的喜欢它，以至于要去排队购买它，就是抢它的各种周边。我觉得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就是背后的运营，不知道这个背后的运营有没有去做一些策略，比如当羽生结弦挑战 4A 之后，冰墩墩每天都在挑战 4A。 我觉得是这个东西赋予了他人格魅力、
嗯、
就是如果他只是一只可爱的熊猫，虽然外面套着一个冰糖壳子、
嗯
只是这样一个形象的话，我觉得他可爱是可爱，但是让这么多人能喜欢他，一定是他的人格化的那一部分。
嗯，
我最早对冰墩墩开始觉得啊，他好可爱，是因为那个日本记者，他现在已经自称易墩墩。对，是因为易墩墩老师每天都在非常夸张说啊，冰墩墩太可爱了。然后我觉得这种东西是会情绪传染的，当一个人开始说他可爱，然后你就会啊，是不是真的也挺可爱的。后来冰墩墩的一系列还有什么下雪天他要去扫雪，他要挑战 4A， 他还要什么，他反正表演了各种肢体动作吧，然后有各种互动各种行为，就是他在不断的丰富他自己的人物形象。甚至我觉得冰墩墩能不能后续也运营起来，就是也作为一个我们中国的林大贝尔，有何不可、
嗯、
但这可能是我一厢情愿，我希望奥组委把它运营下来，我觉得它商业价值无限。
比较期待看到冬奥之后它的这个表现吧。
我只是想要一只冰墩墩啊，可是冰墩墩一墩难求啊，快叫闺蜜来给你做冰墩墩，你们说我这样做能成功吗？
嗯，然后我们聊完这个经典的人物和赛事，其实已经覆盖了我们今天讨论很多议题啊，就比如说冬奥项目展现出来的阶级感、性别议题、民族情绪，然后比赛的戏剧性，以及新青年、新运动员展现出来的不同的这个精神面貌啊。其实还能补充了一点，就是你发现00年之后出生的运动员，他们其实是社交网络的一代人。
嗯，
就苏翊鸣和谷爱凌很小的时候就拍了纪录片，
对，
然后大量的运动员能在网上能找他们关于他们的很多很多资料， 然后他们会非常善于运用什么 Facebook、Instagram 等等这些的去记录他们比赛的日程呀，然后日常的生活什么的，所以其实是很透明的一届。
对，因为这次奥运会不是闭环管理嘛，然后其实我们都挺好奇奥运村的。其实我是完全从社交网络里，尤其是外国运动员会拍一些小视频，然后你就看到他的房间长什么样，就是你对他的生活了解的太细节了。
对，
他今天中午他说奥运村的这个宫保鸡丁好吃，奥运村的这个扬州炒饭是机器炒的，就是然后奥运村还可以调酒，奥运村还可以做头发，就是你了解了很多不必要了解的细节，就是全是社交网络带给你完全个人的生活，你甚至不记得说他是代表哪个国家，他取得了什么成绩，但是你对他的印象就是他喜欢中国的什么，他在奥运村里他对这个奥运村的评价是什么，他这几天就像旅游一样，我在这儿获得了哪些奇妙的体验，你印象当中是这些部分。
哎，其实这个还有感受，就是这个时候你才能记起来疫情之前我们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啊。
对，你会想到说当时我们也可以出去玩
啊，
我们也可以在社交网上分享我们在国外的吃的东西、看的东西，然后奇奇怪怪的人和事。但是你会发现哦，就是两年的时间，这个时间好像真的就偷走了一样。我们可能只有到这种其实很强行的大联合的这种状态，我们才能看到说啊、原来互相分享，然后地球村原来长这个样子。
对对对，
但现在我们已经不记得地球村长什么样子了。这个主要内容可能就差不多，然后我们可以聊聊外延。会发现就是无论是去年的这个夏季奥运会还是今年冬季奥运会，可能在开始前我们都就觉得可能也没有那么多人讨论吧的这种可能看冷的这种期待，但你会发现每次大型的赛事一出现，真的是全民在看，然后大家都在讨论这个事情。包括像冬奥很多项目，我们是完全可能太第一次看，完全不了解，但大家都会津津乐道吧。这是想聊聊说为什么我们这么喜欢看体育项目，或者说我们看的到底是什么。
就因为它的变数跟极致性，你可以在短短一个小时内看到非常大的一个戏剧性。我那天是真的很无聊就在家打开了电视，发现有个特别奇怪的，就是我印象中滑雪就是从那种斜坡直接就下来嘛，但是我那天就看到就是那种运动员就他们费力还要上坡下坡，我在想这是个什么运动。其实它就是冬季两项，它其实是源自于北欧的中世纪的军训项目，它不仅要上坡下坡可费劲了，它也得背着枪打一枪，然后如果脱靶的话时间还得加。前几天看了一个就是男子冬季两项四乘以 7.5 公里的比赛，整个比赛呢最快的一个队伍呢就是整个下来要一个小时20分钟左右，每个阶段可以有三个备用弹，然后你就可以站着射击，然后也要趴着射击的那一种。就本来这个项目是俄罗斯领先，但他领先了一整场啊，然后到最后一轮的时候就是他已经领先一分钟了，但是它是因为是男子接力赛，像这个项目它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你之前领先多少都没用，就是最后的时候就看你站姿射击的时候看你能不能打中，如果打不中的话像别的那就是扣分啊或者是怎么样，不他要罚圈。对，所以就是像俄罗斯最后这个选手他本来已经是最领先的，但是他射击五发偏出了四发，然后他用完备用弹之后他还没有打圈，所以他只能去罚圈，所以他之前所有的领先优势都没有了。所以其实他不是一个纯粹靠体能的比拼，有很多的变数。而且当时那个摄影机位非常有寓意，他就是不断打第一发不中，第二发不中的时候那个身后的对手已经追上来了，然后也拿起了枪然后开始打，然后人家一打就中一打就中，就是那个时刻是非常具有变数的。然后本来挪威不是第一的，就是因为挪威那个最后一轮那个选手就是打得非常准，然后俄罗斯呢又被罚圈了，被罚一圈好像是150米，所以呢最后还有 1.5 公里的时候挪威领先了，然后只剩下滑行的时候挪威队开始庆祝了。就其实它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变数的一个比赛。
你能看出来冬季奥运会的很多项目是跟欧洲的
北欧、
就是、对传统的这个文化习俗是有关系的。
是，
就是你也看到很多优势项目就是白种人，就是富裕国家的白种人， 我之前也看资料说像挪威他们的儿童可能从小就在雪中是把它当做一个游戏在玩在享受的，所以他们是有这样的一个运动的传统，可能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这个并不现实。
我觉得对我而言，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以往我们的春节是有春节档电影构成的，你在应接不暇的看电影，但是今年春节档我觉得我在应接不暇的看比赛，就是大年初一晚上是男足的世界杯预选赛，然后初四晚上就立春那天是我们的冬奥会开幕式，然后初五那天晚上是我们的女足亚洲杯的决赛，就是你觉得是由比赛构成了你一个春节假期。为什么这么喜欢看比赛，我觉得用贺炜的话可以来解释，因为那天贺炜是解说了女足亚洲杯决赛的那场比赛，在颁奖仪式的时候他说，重要的不是一定要赢，而是从体育比赛当中获得在平凡人生当中也要继续努力下去的鼓舞。所以我觉得贺炜那句话非常准确地描述了我从体育比赛当中看的，其实跟看张艺谋的纪录片没太大的区别。
需要鸡血。
对，就是每次体育比赛的时候大家都会有一种强烈的代入感，就会说是不是因为我看了这场比赛所以他才输了。我一直很好奇这个心理背后是啥。
我随便说啊，不一定是准，我觉得还是人类的一个观看的逻辑，阅读的逻辑和观影的逻辑就还是与我有关。就如果这个东西，比如这个桌子为什么掉下去，我觉得它跟我没有关系，就它掉就掉了。但是这个人为什么掉下去，我就觉得跟我有关系。就是我觉得是人类一个心理的投射，因为人真的是一个共同体。比如我们看见这个姑娘为什么这么惨，我们为什么会觉得这样，因为我们会觉得就跟我们有关系嘛。是人的处境，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看比赛也是这个样子的。当我们为了不想体验这种紧张，或者不想把自己本身的厄运传导给这个观看者的话，我们可能会调台，就我们想切断这种联系嘛。我们不看了，你先比完，然后你再看，你输了赢了跟我没关系了。不因为我们处在一个时空伴随的状态，然后就必然产生，我觉得这是人类基本的心理。
我觉得特别有趣，每次体育比赛的时候，我可以说大部分人都会说一定是因为我看了所以我们才输了。
对对，而且你会发现很有意思的是，我们觉得我一定是因为我看了我们才输了，但是你看的时候为什么对方没输因为我们跟对方没有关系。我们还是觉得我们是一伙儿的。
他赢了没觉得跟我有关系的。
对，
我会觉得是因为我给他加持了什么东西。
但是你看女足赢了那天，当我正好在外面吃饭嘛，你就感觉一瞬间火锅店停了下来。真的所有人都会在拿着手机，然后说你看女足赢了什么什么之类的。我觉得这种共情感是非常非常强的。其实体育也是一个出特稿的这个富矿啊，美国不仅是美国吧，就是有很多很多好看的体育特稿。我自己感觉可能就是从写作或者是从观感吧，我觉得体育项目它有一种非常强大的极致性，而这个极致性其实是体现在人与时间的对抗上。它其实对抗了两个时间，一个是生理时间，就大多数运动都有竞赛时限嘛，有的长一点到30多岁，有的短，就比如说花滑体操十几岁就是你出成绩的时候。但我们可以想想我们十几岁都在干啥，就很多大型比赛两年一次四年一次，也可能你正是拿奖牌的年纪，但你等不到你拿奖牌的比赛。尤其是像新冠这种比赛一拖再拖，可能你今年状态好，今天没有比赛，明年你就不行了。其实普通人在漫长的一生中经历的积累、挫折、喜悦、偶然，会高度浓缩在一个运动员短暂的生命时间内，这个就会产生强大的戏剧性，所以它就会非常好看。然后另外一个对抗是比赛时间，就训练的时间再长，比赛时间都很短暂。你可能马拉松长点，网球长点，100米跑就是10秒钟，很多的变化就是一瞬之间发生的，这个怎么会不刺激不好看呢？这种极致条件一定会产生极致的体验，你就像看一个非常非常极致的真人秀，就所有的东西都在里头。而体育它其实不仅仅关于体育嘛，就围绕在它周围的商业、国家制度、国际局势等等，就是关于人类的一切都在它身上。 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谷爱凌拿到奖牌的时候，她照相的时候为什么把手指张开？因为她上面戴着蒂芙尼的戒指，因为她是蒂芙尼的代言人。就是你说这个事情，它怎么可能单单就是一个自我成就那么简单呢？它背后有非常非常多的维度可以去解读的。我之前采访过一个拳击运动员，他跟我讲说，他说拳台内是体育，拳台就是一个正方形的用绳子围起来的台子。他说拳台内是体育，拳台外都是政治。就很多时候，其实拳台内也不都是体育。所以说这就是它好看，然后我们茶余饭后外爱讨论，然后产生的精神力量也刺激我们，然后同时可能把它作为非虚构写作对象，它是完全完美的素材。但是它为什么很难写出好的稿子呢？二位聊一聊，为什么国内很少出现好看的体育特稿呢？
不说国内吧，就说我们吧，就说我就回答一句，就是因为我不行。
当然这是一方面，但是其实还有就一个特殊情况和一个普遍的情况。特殊情况就是我们在很多项目上还是举国体育制嘛，就个人荣誉和集体荣誉是高度捆绑的，就太多的话其实不能讲，他们也不会开放给媒体。就还有一个是普遍性的现象，就是运动员跟商业利益是紧密捆绑的，结果就是太多的话不能讲。
对，
就是记者可能很少能够突围到这个故事的核心，并且能够跟这个主线人物一段时间，然后来提炼出他人生中值得讲的议题。可以推荐一本书嘛，就是美国有一个体育记者叫拉尔默，他写过一个《姚明行动》。如果你看过那本书，你就会知道说，在姚明青少年甚至他幼儿时期，一个围绕他的培养体育明星的系统就启动了。他在讲这个系统在如何运作，这个系统当然有意识形态方面的，国家制度方面的，有商业方面，有个人选择方面的，有时局，有运气，有等等所有这些东西。但是其实不是每个记者都会有这样的机会，这个跟当时那个比较开放的媒体时代有关系，但现在我相信拉尔默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因为姚明也不是当年的姚明了。
拉尔默能去写写面姐吗？
非常期待，非常期待。
对，因为我觉得他要写面姐的话，会不会他开头就写这18分钟？
啊，
可能是写就是面姐回俄罗斯的那个飞机上的。
那我们要分享一下各自的冰，大家有没有实践过冰雪运动呢？
哦，滑过雪
啊。
对，我是一个长在中国祖国大陆最南端的孩子，但是我是一直到我念大学，我也没有见过雪。我会非常的去感受那个雪在我脚上的感觉。滑雪其实那个雪板我滑的是两根的那种，我第一感觉就是特别重，但而且我一开始不会控制的时候呢，我就是各种打滑。我就记得我当时滑的时候，一开始是会觉得这个板怎么这么重啊，但是当我真的会滑的时候，就教练带着我会滑的时候，我那个感觉很神奇，就是觉得那个板是长在我身体上的，就是我感觉到一种自由的感觉，就是从上面而下你可以有控制的自由，你会觉得哦，原来我跟这个板甚至跟这个雪是一体的，就那个情况还是挺难忘的，还一直想再去滑一次。
我也滑过一次，但是严格意义上说不是我在滑，是狗在滑。在很多年前我在瑞典做过一次狗拉雪橇，当然我先提前声明一下，这个很会冒犯一些动保主义者啊，就是
太严谨了，太严谨。
其实当时我们在北极圈内嘛，就是狗拉雪橇是当地一个非常非常热门的项目，它并不仅仅是一个旅游项目，当地人也会这么做。当时我们就去了一个老爷爷开的这个狗拉雪橇的这个点儿，每个人是可以分6条狗的。
怎么越听越奇怪？
当你站到那个雪橇上的时候，你是首先要非常强力的控制这个兴奋的狗狗们，因为他们太想冲出去了。你要站好，然后在你经过若干次的摔倒，当你终于能够掌握身体平衡的时候，你就可以尽情的飞出去。我们是先在山坡上去滑，最刺激的是就你一定要先练习拐弯，当它往右拐的时候，你的身体是要往左倾的，就让你的身体重力和整个这个运动的惯性成为一个非常好的平衡，你才能保持身体稳定。但是狗其实它是不管你稳不稳，它是一直往前冲的，当你一旦摔倒了之后，你就会跟狗形成一个拉锯战，所以说你为了保持这个运动的连续性，所以你要非常好的控制自己的身体平衡。那个时候你就感觉到运动员啊，真的是必须精力非常集中， 你稍微一走神它就倒掉了。结果就是当你滑完整个全程的时候，你会全身冒汗，在那么冰，单零下二三十度的这个天气中，你全身都是汗。然后我真正感觉到这个运动的乐趣是在我们已经滑了好几个山坡之后，突然进入到了一个很大的湖，因为冬天湖面全部结冰，然后一群狗狗就带着我绕着湖绕了一个大的弧度，然后我就能看到眼前视野一下子开阔起来。当时是应该是到极夜了，北极圈的光线完全是地平线以下的灰尘的反光，然后就看那个非常非常温柔的颜色，然后前面还没有被雪覆盖掉的这种亚寒带针叶林带在缓缓的展开，然后你又进入到了这个森林之中，就那一瞬间你就觉得自己已经飞起来了，就太爽了，你就愿意为了这一刻这一瞬间的这个爽感愿意再来一遍。我整个的过程大概是一个多小时，后来就回到了那个营地，把兴奋的狗狗们再度关了起来。然后你这个时候你就是在想说，真的冰雪这个项目真的是有它本身的魅力的。
嗯，
对，如果大家将来有机会吧，不一定要狗拉雪橇啊，如果你是个动物保护主义者的话，你可以在有充分保护措施的情况下去参加一下这样的活动。
嗯，我觉得冬奥好看的还有一点就是它很多比赛是在自然环境当中举行嘛，就像我刚才讲那个首钢大跳台一样，就是它那个美是带自然环境的美，就像刚才静静讲它那个森林的时候，我就想到很多项目的时候它自然都带出来一个很美丽的环境。
对对对对，真的是非常好。等疫情结束吧，大家就有机会去各地看看。行，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这样吧，然后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不要喷我们哦。